这中政府这种愿望、行动的巨大反差，要与不要，这种这比翼齐飞吧？是不是？这真的让正常人无语啊！修订后的保密法赋予警方更广泛的权利来调查违规行为，并要求私营公司采取措施保护国家机密。这条例修订啊，还要求每个中共党和政府部门要设立自己的保密办公室，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并制定自己的国家秘密事项一览表。好嘛，这一个晚上回到哪？还不说回到解放前呢，回到了井冈山，是不是啊？每个部门都要有保密办公室了。条例69条对网络营运者呀，这个违反保密法律法规的，除责令限期整改外，情节严重的，处最高50万元罚款。但人家很为难呢，为什么呢？你到目前为止，谁也不清楚什么东西才算这个要保的密啊，是不是？那但是对网络上能够发布的消息，那肯定是越来越少啊。你发的越多，错的越多，那50万就没了，是吧？思想观点，甚至这个帖文啊，封闭审查的这个更加严密了嘛。别说这增加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担忧了，啊，挡住了外国资本的进入了。你就说国内外科技学术交流，是不是也会阻滞重重啊？是不是？我不小心哪个科研项目就泄密了呢？那就你这个还搞什么科技创新呢？上周五的节目中啊，我提到乌克兰外长抵达中共国访问的事情，也做了一些分析。因为这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外长首次应邀，首次访华，是吧？所以立即引起了全球关注。一方面，出于这个中共对于俄罗斯的影响力，这个外长库列巴出访了，寄托着谈判结束艰难战争的希望；另一方面呢，中共的复杂角色及其与俄罗斯的无上限盟友关系，又令各方对北京的真实意图和真实能力啊持观望态度。从中共安排这个乌克兰外长访华的情况可以看出啊，就中共想要向普京表明的就是厚此薄彼，厚谁薄谁呢？你看，一边主动邀请乌克兰，一边故意贬低人家，生怕普京不高兴。为什么这么说哈？你说差不多同一时间不举行了一个巴勒斯坦的几个恐怖组织和解大会嘛？哎，这几个恐怖组织都可以在北京举行这个大会，而且还堂而皇之的发表了什么所谓的北京宣言。而英勇抵抗侵略者的乌克兰外交部长却被安排于7月24号在广州与王毅见面，这在中国官场文化当中就什么呢？就是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居庙堂之高，而乌克兰这个走进西方各国议会向世界人民宣讲不屈抵抗意志的国家却处江湖之远嘛。你们仔细看了看这个乌中两国外交部对双方外长会面的官方报道，中共这边的报道当中呢，乌克兰一句谴责俄罗斯的话都没有，泛泛而谈乌中友好合作，这就是中方方面的这个措辞。当然了，这个中方这个发表的这个报道呢，还不会忘记提及说，乌方支持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将继续支持一个中国。我们知道啊，这是中共外交宣传的基本调门儿。是吧？这是中共与任何国家见面都必须提到的。张三来，张三支持一个中国；李四来，李四支持一个中国。但中共最玩的是什么？我跟你说，他是说什么？就是我说你听，不管你有没有发表意见，你在不在这个屋子里啊？你在这个屋子里，你听到没有？你听到了没有？反对就是共识。所以，我们现在是很多媒体并不了解这一层，不了解中共的这一层。那看见中共的官宣，就说乌克兰没良心，是不是啊？乌克兰出卖台湾了，对不起，全力支持乌克兰的台湾了。这里倒是先提醒各位媒体同好啊，对任何中共的官宣，一定要先质疑，再查证。咱们怎么查证？你看，然而乌国的外交部的官文里就没有坚持一个中国这句话，他讨论的主要议题也不是什么乌中友谊合作，而是直白的说明库列巴此行是寻求阻止俄罗斯 侵略的途径，以及中共在实现可持续和公正和平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这是督促中共啊，对不对？这是督促中共说的一些态度强硬的话。在中国这个中文的成语就是什么？哎，就是要你改邪归正，你不要助纣为虐，是不是硬话？你从这个态度来说，他可能在谈你什么乌中友谊吗？那不是一个战争中的乌克兰会说的话，是不是？他要的就是赶快停止战争，要的就是你能不能在促成和平上发挥作用。在这种危机情况，他还顾得你要说什么一个中国吗？库列巴对王毅说的是什么？就俄罗斯的侵略破坏了和平，延缓了发展，每一天新的战争都意味着新的对人性的践踏和对正义的进一步侵蚀，因此必须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恢复和平，加快国家的复兴。库列巴还向王毅通报了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的成果，而你中共不是不去瑞士开会吗？你抵制吗？是吧？那么好，既然我来了，我库列巴告诉你乌克兰的一贯立场，就是在俄罗斯准备真诚谈判的某个阶段，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方面进行谈判，但目前俄方还没有这种意愿。而我们说看看懂新闻呐、要看它的微妙之处，啊，你要看懂它微妙之处，就必须扎进细节当中。我看中共就扭曲了事实。中共的媒体怎么说呢？王毅告诉库列巴，俄方还没有谈判的意愿。你看是不是？这就那种微妙的身份变化，就让乌克兰对和平的真诚变成了乌克兰的焦虑，俄罗斯观望等待时机变成了好像节节胜利胜券在握，根本就对乌克兰的和谈提议不屑一顾。另外咱们知道香港在俄乌战争当中啊，为了帮助俄罗斯规避国际金融制裁，让好多金融寡头游艇停到香港了，对不对？是吧？银行账号转到香港去了，他也帮助中间商啊规避了贸易制裁，扮演了重要而不光彩的角色。那既然会面呢安排在了广州，那么显然是库列巴向北京方面提出了要会见香港特首李家超的要求。这个会面成功得以实现，咱们知道你必须得到北京的同意呀、是吧？李家超是北京的干部啊，他不是香港人选出来的了，所以北京方面同意这种安排这是很值得回味。他为什么要同意这个安排让李家超去见面？因为库列巴要求香港政府采取措施，防止俄罗斯和俄罗斯公司利用香港规避国际社会实施的限制措施。这个要求对着香港一说，那这样什么？国际社会通过香港政府的配合，对相关贸易和金融制裁的执行就变成了香港政府听乌克兰的介绍，香港政府因应乌克兰政府的直接要求达成的，不是北京去给香港施加压力达成的。这样北京就可以什么避免普京对中共的直接追责，是吧？你习近平什么口头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你为什么对俄罗斯支持力度不够？你习近平为什么对国际社会通过香港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不给予反对和反制呢？那习近平赶紧说了，哎呀，冤枉啊，是吧？这是那个库列巴直接跟香港政府谈的。哎呀，你知道我们跟香港一国两制啊，是不是？我不会干涉香港事务的，是不是？大家看懂了没有？但是这样的安排其实呢再次意味着中共已经扛不动国际社会因为俄乌战争而引发的对中共经济的再度打击了，他正在积极而小心被国内粉红们发现的打退堂鼓了。从乌克兰外交部发布的这几场会面的图片来看呢，就是我个人来说呢还有另外一个观察，就是对库列巴的身体语言呢我还是很赞赏的。为国家寻求早日摆脱战争的强大愿望当中，这库列巴与对方座谈的时候没有表现出那种上身前倾的有求于人的态度，而是展现了不亢不卑的气节。而中共对经济危机的应对，渴望国际地位的这个孤立的解脱的现实当中，却如同党魁的身板左右晃动，深一脚浅一脚， 啊，前行一步，回头看两眼。显然呐，200斤的精壮已经没有了，但是十里山路还依然漫长。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在中国古代，医道不分家，很多避世的修道人在人间发生祸乱瘟疫的时候，也时常施展道术，镇温驱邪治疫。下面就讲几个修道人镇温治疫斩奇术的小故事，一起来听。首先讲一个刘根修道除疫的故事。汉代有个方士叫刘根，他是京城长安人，他年轻的时候就精通五经。汉孝帝随和二年，他被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郎中。后来刘根辞去官职，进山学道，在河南嵩山的一个石洞里修道。石洞在悬崖绝壁上，有5000多丈高。西汉王莽时，恒太守亲口说过，他先祖多次派人请刘根，被刘根谢绝了。后来陕西颍州太守高钧到任之后，郡里发生了很大的瘟疫，老百姓病死了1多半。高太守家上下大大小小都得了瘟疫。高太守派了小吏王真到山里去求刘根，请他传授消除瘟疫的方术。王真向刘根磕头之后，说了太守的请求，刘根就告诉王真，回去后让太守在太岁宫，也就是木星的方位之下，掘地3尺，用沙子填满，然后撒上酒。高太守按照刘根的办法做了，果然得瘟疫的都好了，而且从那以后，郡里的瘟疫也消失了。后来只要一闹瘟疫，人们就使用刘根的方法，都很灵验。刘根曾经向王真说过，自己修道前遇到过仙人指教。仙人说，人要想长生，首先要除掉人身体中作祟星妖的色欲、爱欲、贪欲这3失，除掉3失之后，修道的意志才能坚定，人世的欲念才能除尽。仙人还告诫刘根，伏尸常会在初一、15的夜里向天庭控告人的罪过，司命星神查实之后，就会夺去人的寿数，那人就会短命。后来刘根交给王真专一运气守神的方法，并叮嘱王真要坚守3纲5纪的规范。下面再讲一个王纂持神咒治疫。西晋末年，中原地带世事大乱，饥荒遍地，瘟疫横行，有毒的瘴气也四处流窜，居者十室九空，田野荒芜，饿殍遍野。金坛道士王纂当时隐居在马迹山中，他的生性仁义，常救助生灵于危难。王纂看到世人受难，便公写了奏章向天神告急，求上天救助人世的灾民。他整整哭了3天3夜。第3天夜里，突然有一道强光照来，彩云翻卷，瑞风阵阵，仙乐飘飘。 空中突然出现3000多银甲武士、仙童侍女，一个腰佩宝剑、手持护板的神灵来到王纂的面前说：“太上老君到了。”太上老君盘腿坐在五色莲花上，从空中降下来，王纂赶快迎上去参见，跪伏在地上。太上老君说：“你体恤百姓疾苦，写了奏章上达天界，奏章中字字血泪感动了上苍，我才亲自来见一见你。”王纂又赶快伏地拜谢太上老君的降临。老君说：“以阴一阳相生相克，才化育出世间万物，亿万个劫数，万物的生长始终没有停止过。然而遇上末世，世风不古，人多心术不正，萌生了奸诈和妖邪。这些人对君王不忠，对双亲不孝，违背了三纲五常的古训，自作孽不可活。尤其是赶上世风衰落的时候，魔妖鬼怪就制造瘟疫疾病，伤害黎民，很多人不能终其天年，中途夭亡。从前我在杜阳宫曾把神咒经传授给得道真人唐平，让他去救助苍生，这部经也曾流传到民间。现在我把神话神咒两卷经授给你，你按照经文去做，就可以拯救万民了。太上老君当即命侍童把光彩夺目的经书给了王纂，千乘万骑又腾空而去了。王纂按照经文上的要求斋戒静心，持经符在荆州、扬州等江南一带救治百姓无数，瘟疫很快被镇服消失。从晋朝以来，受到那两卷仙经保佑的人不计其数。下面讲一个非仁义至诚君子不能幸免于难的故事。唐朝天佑初年，有个常山人李甲，因为遇到了灾年，全家搬到邢台西南的山谷里面居住，每天靠打柴维持生活。有一次他夜间来到了大明山下，正赶上暴风雨来袭，便躲进神庙里面小溪避雨，不知不觉睡着了。李甲在梦中忽然听到有官员出行时前呼后拥的吆喝声，又见旌旗招展，一行人盔甲披身，手持长矛，互相谦让，登上台阶，按顺序坐在堂上，坐下之后设宴畅饮。坐在东面的是大明山神，他身材魁梧，气宇轩昂。坐在西面的是黄泽水神，他说话的声音清晰洪亮。他旁边坐的是张和河伯，一行大约有10多个人。他们谈论探讨着阴间和人间的事，其中有一位说：“我在天宫接受玉皇大帝的任命，管理太行山一侧到清河和漳河岸边方圆数百里的广大地区，从不敢懒惰懈怠，贪图安乐，不敢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不敢倚仗地位欺压下属和百姓，兢兢业业，认真治理，以报天地，所以年年有丰收的喜报，百姓安居乐业，没有瘟疫流行。”另一位说：“我治理的地方人烟稀少，区域辽阔，有千里之遥，打雷下雨由我做主，刮风掀浪由我指挥，但我奉上天的命令，不敢违反常规随便安排，尽职尽责地治理守护这一方土地， 致使这里的草木茂盛，水土滋润。上天派来巡视检查的官员也没有随意干涉和胡乱指挥的现象。又一个仙人说，崇山峻岭，沟壑纵横，高低不平，有各种飞禽走兽生长出没，不让他们伤害百姓是我的职责，我无需用表白来应付上天的审查。大家点头称是。这个时候，大明山神忽然对众人说，然天地运行有生长盛衰之法则，人类盗贼兴起作乱，人心不古时，灾异便要降临。众仙齐问他说，你根据什么这样说呢？大明山神说，我昨天上天朝拜玉帝，听到了众位上仙在议论将来的事情，谈到以后30年里战乱不断，死伤人数60余万人，到时候如果不是仁义行善、忠孝两全的至诚君子，都不能幸免。众仙吃喝完了，天已拂晓，便各自登车而去。李甲此时睡醒，精神恍惚，回到家里以后，他把梦境中的事情详细记录下来，并告诉了乡邻中有威望的人。自打这以后30多年，后唐与梁朝的军队各自守在黄河岸边，互相攻击对方。等到后晋和宋韩，西边的藩邦国家侵犯中原，刀兵四起，战乱不断，死于战乱的百姓果然不少于60万人。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教化世人要敬天信神，天灾人祸，灾异降临，修行人请神灵帮助，施法持咒，能化解世人磨难。末世的人如果能够听得进当今世上真正的修行人的劝诫，明真相，诵真言，重德行善，定能走出末劫大难。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今天啊，想和大家说一说皮蛋。要说皮蛋呢，在西方人的心目当中可没有什么好名声。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曾经评选过全球10大最恶心的食物，皮蛋呢就位列其中，而且是位居榜首。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啊，对它却是情有独钟，非常喜欢它的那个味道。不过呢，近些年来也有人担心说，皮蛋里面啊可能会含重金属，特别是含铅，所以对它也有一点敬而远之了。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皮蛋究竟有没有营养呢？我们今天就一一的给大家来扒一扒。大家知道啊，中国人喜欢吃的食物啊，往往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么皮蛋呢，在一本医学典籍叫做《医林传药》这本书当中呢，就写过它的功效。这本书呢，是写于1758年，是属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所以说，我们至少知道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吃皮蛋了。而且医书当中说，皮蛋呢，能够泻肺热，行酒，去大肠的火，治痢疾。坊间呢，常用它来治疗咽喉痛、声音嘶哑，还有便秘。那为什么皮蛋能有如此的疗效呢？我们要看看它的前世今生，看看皮蛋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对这个问题就有一定的答案了。同时呢，通过了解制作过程，我们也可以知道它到底含不含铅了。 皮蛋的制作呢，一般都是用新鲜的鸭蛋，当然也有人用鸡蛋，然后在它的外表啊裹上一层料。那么这个料是由什么做成的呢？一般包括以下的一些材料，比如说生石灰、纯碱、盐、柴草灰，还有红茶叶，另外呢再加上米糠、稻壳等等。那么这个制作当中的化学反应是什么呢？很有意思。我们先看看啊，这些敷在外面的敷料把它们配在一起的话，它们就发生了一些复杂的化学反应。简单的说呢，它们混合在一起会生成氢氧化钠、氢氧化钾，并且电离出氢氧根离子，还有钾离子、钙离子、钠离子等等。那这些强碱类的物质经由米糠、稻壳粘附在新鲜的鸭蛋上面，那么时间长了的话，它就会透过蛋壳进入到蛋里面了。液体的蛋清呢，它里面的蛋白质在氢氧根离子的作用下就会分解出多种氨基酸，再进一步分解出氢、氨和微量的硫化氢等等，产生的硫氢基还有二硫基与蛋黄中的色素和蛋内的各种离子结合，分解出来的氨基酸与渗入的碱反应，就生成了氨基酸盐，在蛋黄表面或者是在蛋白当中结晶出来。于是呢，蛋黄蛋清的颜色发生了变化，蛋黄变成了墨绿色，蛋清呢呈现出来了一种茶色的胶状。那生成的盐呢，以结晶的形式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美丽的松花。自此，美丽的松花蛋，也就是皮蛋，就形成了。那液体的蛋变成了凝固的凝胶状之后呢，人们为了防止它再液化，也就是再变回去变质，所以呢在碱溶液当中啊，往往加一些像氧化铅、硫酸铜这类的物质来防止它液化。同时呢，在制作过程当中也有催熟的作用，所以皮蛋里面可能就会进入一些像铅这样的重金属了。不过呢，现在市场上我们也是能够买到无铅的松花蛋的，所以呢大家注意啊，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挑一挑。如果你确实买到质量可靠的皮蛋的话，其实它的营养还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说它的蛋白质还在，而且呢这个蛋白质啊它已经分解成氨基酸了，它是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的。另外呢，皮蛋里面它的胆固醇的含量和鲜的蛋相比下降 20% 以上，所以呢对有些怕胆固醇的人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另外如果你真的有肺火或者是咽喉不舒服，哎，还真的可以吃吃皮蛋试试看啊，究竟有没有这种药用的效果。当然了，最后给大家一个购买的小贴士，我曾经在市场上去挑皮蛋，很多皮蛋上面写着台湾风味，但是呢你看它的生产产地啊，仔细仔细去找，你会看到它是大陆生产制造的。所以啊，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买到让人放心的皮蛋，偶尔的吃一吃，何乐而不为呢？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唐韵，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